为思谦是郑州阳武人，本名叫任约，字思谦，因为读音类似武则天父亲的名字，所以用字来称呼。他的祖先从京兆向南迁徙，在襄阳安家，考中进士，多次补任应城县令，一年多后调任选官。思谦在任时，因公试考核成绩劣末等，按旧制大多不能升迁。吏部尚书高继甫说，自从我主管选部，至今才得到这样一个人，怎能因小缺点而抛弃大德，提拔他为监察御史，由此之名。他曾对人说，御史出京，如果不能动摇山岳，震慑州县，就是失职。当时中书令褚遂良低价购买中书省翻译人员的土地，思谦上奏弹劾此事，褚遂良被降职为同州刺史。等到褚遂良重新被任用，思谦不能升迁，出京任清水县令。他对人说，我狂放粗鄙的本性，如果被授予大权，遇到时机就会发作，本来应该给自己带来灾祸。大丈夫处在严肃公正的位置，一定要明目张胆来报答国恩，终究不能做碌碌无为的臣子来保全妻子儿女。左素基、黄甫公一任沛王府长史，引荐思谦担任同府仓曹，对思谦说，您岂是池中之物，委屈您做几十天的宾客来期望这个府地。多次升迁至右司郎中。永淳初年，历任尚书左丞、御史大夫。当时武后将军田仁惠与侍御史张仁一不和，就诬告他。高宗亲临朝堂问张仁一，仁一惶恐回答失次。思谦跨上台阶进言说，我与仁一同属一曹，颇知事情缘由。仁一懦弱，不能为自己申辩。如果田仁惠迷惑圣听，导致仁一获非常之罪，那么我也是视君不敬了。请让我专门对质这个案件。言辞雄辩流畅，音旨明白畅达，高宗深深采纳。思谦在御史台每次见到王公都不行拜礼，有人劝他，他回答说，雕恶阴瞻，岂是重情的同类，为何要设拜来亲近，况且耳目之官本来应当独立。当初任左丞时，上奏说，陛下为官职选择人才，没有合适的人就空缺，如今不惜美景让臣来裁制，这是陛下了解臣之身，也是微臣尽命之时。整顿纲目，朝廷肃然。武则天临朝转任宗正卿，适逢官名改易，改为司属卿。光宅元年，分设左右肃正台，又以思谦为右肃正大夫。大夫就时与御史分庭抗礼，思谦独自坐着接受他们的拜礼。有人议论此事，思谦说，国家班列自有等级，怎能以姑息行事呢？垂拱初年，赐爵博昌县南，升任凤阁鸾台三品。二年，代替苏良嗣为纳言。三年，上表告老，请求退休，准许，仍加太中大夫。永昌元年九月，在家中去世，追赠幽州都督。两个儿子成庆、嗣立。为成庆，字延修，年少时恭敬谨慎，侍奉继母以孝顺闻名。二十岁考中进士，补任雍王府参军。府中的文书都出自成庆之手，辞藻优美，当时闻名。多次升迁至太子司一郎。宜凤四年五月，下诏皇太子李贤监国。当时太子颇近声色，与护奴等亲近。成庆上书进谏说，我听说太子是国君的副手，国家的根本，所以承担宗庙的重任，系亿万百姓之心，万国得以安定，四海寄予期望。殿下以仁孝之德、明智之资，如山岳耸立，泉水深潭，如金玉坚贞温润。天皇升殿下为储父，将监国抚民的重任寄托于殿下，想要使光明无所不及，恩惠无所不变，百官仰望重要的光辉，万姓听闻尊雷的声响。国君没有百姓，就无法保住其地位，百姓没有粮食，就无法保全其生命。所以孔子说，百姓富足，国君怎能不富足？百姓不富足，国君怎能富足？自今年以来，频繁有水旱灾害，粮食不能丰收，百姓自然陷入困穷。今年夏季大旱，米价飞涨，贫困之家无法自给，早晚惶惶，只担忧饥荒。百姓的疾苦实在值得怜悯，农耕的艰难应当详细了解。天皇之所以垂衣而至于北极，殿下之所以守气于东宫，为天下所尊崇，得天下所利益， 岂只靠上天的暗中佑助，也是百姓的力量。百姓危困，则社稷不能独安；百姓动乱，则帝王不能独治。所以古代的明君，自己吃饱而知道有人饥饿，自己穿暖而知道有人寒冷，常以天下为忧，不以四海为乐。如今关陇之外，胸口清零，稀土百姓凋零将近，战争日新，烽火不断，千里牢鱼运送军粮，农民无暇耕种。殿下为臣为子，关系到国家与家庭。为臣在于节忠，为子期望尽孝。在家不可自意，在国不可自康。一事有缺，圣上常留神念。三边或有阻塞，殿下岂能不警惕？何况正当培养德性之时，不是任情纵欲之日。我听说北门之内建造不长，完好之物所营，或有浪费，唱忧杂技不断在前，鼓吹繁声，屡闻于外，既喧扰听闻，又亵渎恭维，加上仆隶小人，因此得以亲近左右，既以奉承颜色，怎能不以托恩宠？作威作福，莫不由此，不加以防慎，必有过失。倘若使德性略有微累，到那时后悔何及？尚书说，不做无益害有益，这些都是无益之事，本不可沉迷而喜好。我又听说，高而不威，所以常守贵；满而不溢，所以常守富。因此知道，高威不可不慎，满意不可不持。易经说，君子终日前前，夕惕若厉，无咎。这是说敬慎。对于凡人，遵守而实行，还可以高振升华，坐至荣禄。何况殿下有太子之位，有天赐之资，一点善行而天下必闻，一点小能而天下咸服，怎能不尽善尽美之道，来取得可大可久之名呢？希望广泛博览经书，以增广德性；摒退声色，以抑制性情。静默无为，恬淡寡欲，非礼勿动，非法不言。居处服饰完好，必遵循节俭；田猎游鱼，不纵情放逸。正直端方之事，必隐静而清静；谄媚邪僻之人，必排斥而远离。使慧声传遍远近，人风洋溢内外，则可以享受终极，长保立贞，成为太子的表率，奉行圣人的大业。他又曾作御膳珍献给太子，太子认为很好，赏赐财物甚厚。成庆又因为人心多扰浊浮躁，很少达到充和之境，于是著灵台赋以拓展其志向，文辞多不记载。调入初年，太子被废，成庆出京任乌城县令，教化大行。长寿年间，多次升迁至凤阁舍人，兼掌天官选事。成庆写文章迅捷，即使是军国大事，下笔即成，从来不打草稿。不久，因触犯大臣旨意，出京任宜州刺史。不久，下诏恢复旧职，依旧掌管天官选事。很久以后，因病免职，改授太子御德。后历任豫、国等州刺史，颇有政绩，致书褒奖赞美。长安初年，入朝任司仆少卿，转任天官侍郎，兼修国史。成庆自天寿年以来，三次掌管天官选事，选拔公正，海内称赞。不久拜授凤阁侍郎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，仍旧兼修国史。神龙初年，因附会推究张易之弟弟张昌宗失实，被流放临表。当时张易之等已被诛杀，成庆脱去头巾，解下衣带，等待定罪。当时要起草赦书，众人商议，认为没有比成庆更合适的人，于是召成庆起草。成庆神色不变，提笔写成，文辞极为典雅优美，当时都赞叹佩服。一年多后，启用为陈州刺史，未到任，入朝任秘书员外少监，兼修国史。不久因修则天实录之功，赐爵扶阳县子，赏赐物品500段。又撰写则天皇后继圣文，中宗称赞，特加迎亲光禄大夫。不久受黄门侍郎，仍依旧兼修国史，为拜任而去世。中宗哀悼很久，于是召其弟相州刺史为嗣立，让他赴葬事，仍拜受黄门侍郎，令其继承兄长的职位，他受重用如此。追赠秘书监，谥号温，儿子常玉任善部员外郎。韦嗣立是成庆的同父异母弟，母亲王氏对待成庆很严厉，每次杖罚时，嗣立必定解衣请求代替，母亲不答应， 就自己仗打自己。母亲察觉后，渐渐加以恩惠宽待，评论者将他们比作晋朝的王祥、王览。年少时考中进士，多次补任双流县令，政绩优异，为蜀中之最。三次升迁至莱芜县令。适逢成庆从凤阁舍人因病离职，武则天召见四立说：“你父亲往日曾对朕说，我有两个儿子忠孝，可以侍奉陛下。自从你们兄弟任职，正如你父亲所说，如今受你凤阁舍人，让你们兄弟互相替代。当天升任凤阁舍人，当时学校颓废，刑法滥酷。四立上书进谏说：我听说古代先哲圣王设立学官，掌管教导国子，以六德、六行、六义三教完备而人道尽矣。礼记说：教化人民，形成风俗，必由学习。学习对于人用途广泛，所以设立太学来教育国都，设置祥序来教化乡邑。王的诸子、卿大夫士的儿子以及国家的优秀人才都到那里学习。八岁入小学，十五入太学。春秋教授礼、乐，冬夏教授诗、书。因此教化周洽而流布，行为成就而不悖逆。从天子到庶人，没有不经过学习而能成功的。国家自永淳年以来二十多年，国学废弛散漫，贵族子弟衰缺，当时卿士儒学之官没有保存章句之选，权贵门第的后进竞相以侥幸生班，寒族长流又因衰落而废业。考试之际，优秀人才很少出现，驱使他们去治理百姓，如何能处理政事？又垂拱之后，文明在臣，盛典红叶，日书月制，凭借忌讳入世之人尤其多，加上谗邪兄党如来俊臣之流，妄执威权，肆意枉法陷害正直之人，以死亡为忧，道路已目，人无坚定志向，很少有坚持不屈的胸怀，训斥功的节操，偷安苟且免祸，聊以度日，于是使纲纪不振，请托公行，选举之槽更加泛滥。随班中少有经术之士，设职多庸碌琐碎之才，只以猛报相夸，很少能清晦自勉，使海内百姓骚然不安，州县官僚攀比未息，而希望世事循理，风俗达到康宁是不可能的。陛下若能下达明志，发出德音，广开学校，大力振兴教育，三管生徒，立即下令召集王公以下子弟，不容许另求仕进，都进入国学，专心学习训典，崇事管庙，尊崇如师，圣臣殿菜之仪，宏开讲说之会，使士庶官听有所发扬，弘扬奖励道德，就在于此。那么四海之内弥然向风，严谨举足都知道方向，然后审持恒敬，妙选良能，用他们治理百姓，寄托他们调和风俗，那么官无清暴之政，人有安乐之心，居住则相与乐业，百姓则都留恋故乡，岂会在忧虑他们逃散而贫困呢？如今天下户口逃亡超过一半，租调既然减少，国家用度不足，治理百姓的当务之急尤其在于此，所以知道务学之源，岂止润身尽德而已，将用以教诲人民，利益国家，怎能不致力于此呢？我听说尧舜之时化其衣冠，汉文帝景帝之时几乎达到刑法错之不用，历经千年以为美谈。我思陛下睿哲清明，穷神之化，自轩辕号以来没有比得上的，唯独往日的论法或未尽善，都是由于主管官员奸凶，祸乱视听，不久陛下圣察，详细了解了，然而终究未能显明其本源，明示其前世，令天下万姓认识陛下本心，上使四海多含冤之人，九泉有暴痛之鬼。我确实于案，不识大纲，请为陛下从头到尾来说这件事。扬州、豫州之乱以后，刑狱逐渐兴起，掌管刑狱的人务求穷究到底，连坐牵连，数年不断，于是使大奸巨猾之徒趁机钻空子，内心包藏豺狼之心，外表显出阴毡之计，暗中图谋，秘密勾结，相互应和，编造似是而非的言论，构成不可赦免的罪行，都身家巧言诋毁，肆意施行酷刑，人承受不了痛苦，便请求承认冤屈，公卿世人百姓连着脖子被杀戮，道路上议论纷纷，虽然知道他们是无辜的， 但捏造罪名已经完成，辩词供状都相符合。即使高尧来审理，愚公来定刑，也会认为毁掉公事棺椁还不能抵罪。虽然陛下仁慈哀怜，体恤刑狱减缓死刑，等到审阅供状时却已经周密，都认为审讯得到实情，是真正的罪犯。虽然想宽恕赦免，但按照法律又怎么办呢？于是轻则自身被杀，重则灭族，互相牵连获罪的人不可胜言。这难道是平素结下仇怨，将要报复吗？都是图谋侥幸成功，自己求取官爵赏赐。当时称传叫做罗织，其中陷入刑狱获罪的人，虽然有敏锐的见识通达的才能，被告发便遭受冤枉压抑，心中空自痛惜他们的冤屈残酷，口中却无法自我辨明。有的被诛杀，有的被流放处死，都甘心认命，赴死如同归家。所以知道玩弄法律图具条文，伤害人实在太严重。幸亏陛下特别回心圣明洞察，昭然详细追究。周兴、秋季之类、弘毅、俊臣之流都相继伏法，事情远近暴露，而朝野庆贺太平，如同再次见到阳和之气。至于像狄仁杰、李元忠都遭受冤枉陷害，在被审讯的时候也都已经自己屋服。假使不是陛下极其英明加以审查，那么剁成肉酱的杀戮已经降临他们身上，想要书成效忠于圣明时代，怎么还能得到呢？陛下提拔他们并升任，各自成为良臣，国家的栋梁，称赞这两人。为何先前不对，而后来正确呢？确实是由于冤枉陷害和甄别明白罢了。只恐怕过去获罪的人大多属于这一类，那么从前受冤的人数量很多。从前杀一个孝妇尚且降下灾疫，而滥杀的人很多，难道没有怨气？怨气上达就会导致水旱灾疫，想要年景丰收是不可能的。倘若陛下弘扬天地的大德，施行雷雨的深人，归罪于苛刻刻薄之徒，对冤枉滥杀之辈施加恩惠。从垂拱年间以来，死刑以下常设所不原谅的罪过，无论轻重一律原谅洗刷，使他们得到复苏。被处死的人追还官爵，受牵连的人普遍沾恩，这样天下就知道这些人被陷于罪，本来不是陛下的意思，都是残虐官吏的罪过。阴间阳间欢心，就会感通和气，和气下降就会风调雨顺，风调雨顺就会五谷丰登，年岁既然丰登，人也安定了，太平的美好又怎么会遥远呢？福请陛下深加省察。不久升任秋官侍郎，三次经过凤阁侍郎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长安年间，武则天曾经与宰相议论到州县官吏，纳言李峤、下官尚书唐修景等上奏说，臣等空居大任，不能使战争止息，仓库府库充盈，户口还有逃亡，官吏不免贪污，使陛下临朝叹息，屡次提及，日夜惭愧惶恐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福思当今要务，没有比富国安人更重要的。富国安人的方法在于选择刺史。臣私下见朝廷众人议论，无不重视内官，轻视外职，每当任命州牧刺史，都再三申诉推辞。近来所派遣到外地任职的，多是贬谪累官之人，风俗不清明，确实由于这个原因。现在希望从台阁四监中精选贤良，分别掌管大州，共同成就各种政务。臣等请求停止进士之职，率先作为下属，务在忧国济民，希望能有所补益。武则天说，你们身处鸾台凤阁，谁愿意出行？韦斯利率先回答说，臣以庸愚之才，谬成奖业提拔，在内掌管机密，不是臣所能胜任。惩罚外台，希望能尽节，倘若蒙受采录，臣愿意此行。于是韦斯利以本官检教汴州刺史。不久，韦斯利之兄韦承庆入朝执掌政事，韦斯利转任承军祭酒兼检教魏州刺史，又调任明州刺史。不久因韦承庆氏获罪，降授饶州长史。一年多后，征召为太仆少卿兼掌吏部选事。神龙二年，任相州刺史。等到韦承庆去世，代任黄门侍郎，转任太府卿加修文馆学士。景龙三年，转任兵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当时中宗崇尚修士四冠，又滥授时封邑者众多，国家用度空虚。 韦四立上书劝谏说：臣听说国家没有9年的储备，家庭没有3年的积蓄，家就不成其为家，国就不成其为国。所以知道立国立家都依赖于储蓄。水旱之灾关系阴阳运数，不是人的智力所能及的。尧遭遇大水，汤遭遇大旱，就知道人圣之君也不能避免，当此时不至于困弊的原因是有积蓄。如今陛下仓库之内逐渐空竭，寻常用度不能支撑1年。倘若有水旱，人民需要赈济供给，征发兵役食动，军队需要物资装备，将用什么来防备？那些由于仓库不充实而妨害政教风化的事，触类皆是。臣私下看见近来建造寺观，数量极多，都务求宏大广博，进香崇尚华丽。大的耗费100-10万，小的也要用3-5万余，大致总计所用资财，动辄达到1000万以上。转运木石，人牛不停，荒废人力，妨害农务，事情既然不紧急，时人多有怨叹。所以尚书说，不做无益的事来妨害有益的事，功业才能成就。不贵重奇异之物，不轻视日常用品，人民才能富足。这话确实不错，不是空谈。而且玄妙旨意归于空寂，如果不是修心定慧，一切法都涉及有为。至于土木雕刻等工，只是耗尽人力，只学相互夸耀壮丽，哪里关系到降服身心。而且凡是新工都必须挖掘凿开，蛰伏在土中的虫类种类很多，每天杀伤动辄成千上万，连年如此，损害可知。圣人以慈悲为心，难道有必须行这种事之理？否则的道理皎然在眼前。世俗众僧未通其旨，不忧虑府库空竭，不思考圣人忧劳，认为广建福田就是增修法教。倘若水旱成灾，人民饥饿，夷狄作梗，军队没有资粮，陛下虽然有龙象如云，佛寺蔽日，难道能必补1/1救百姓之苦吗？对于道法既有违背，对生民极为损害，陛下岂可不深思？臣私下看见十封之家数量很多，昨天略问户部，说用60多万丁，一丁2匹就是120万以上。臣不久前在太府知道，每年佣调眷数多不过100万，少则70-80万左右，比起那些封家收入全部更少。倘若遇到重霜旱涝，甚至不到一半，国家供应之用凭什么去给？臣听说从封毛土列山河都必须业绩注于金轮，功勋彰显于创业之时，然后才能配享宗庙之际承受戴笠之恩。皇朝初年，功臣共同平定天下，当时十封才只有30-20家，如今以平常特恩竟达到100家以上。国家租赋大半归于私门，私门则资用有余，国家则之计不足，有余则可能招致奢侈，不足则坐至幽微。治理国家的方法难道能认为合适吗？封户的物品各家自行征收，或是官点，或是奴仆，多倚仗权势逞威，凌辱州县。凡是封户不堪侵扰，有的交物多被索要裹头，有的因相知要取中物，百姓怨恨叹息，远近共之。又有因将货物交易转而更生事端，征收打税纷纷，层不宁息，贫乏百姓怎能承受？如果限定丁物送交太府，封家只在左藏领取，不得擅自征催，就必定免去侵扰，人民有望苏息。臣又听说设官分职，量事治吏，这本来是为了治理人民，而务必使他们安定。所以尚书说，在于任官，在于安人。任官则民治，安人则人惠。能民治而人惠，何必担忧欢都，何必畏惧有苗？这是说民官得其人，而天下自然治理。古时取人必先采集乡里的赞誉，然后征辟于州郡，州郡有声名，然后征辟于五府，才能住于五府，然后升于朝廷。这样任用一个人所选择的很详尽，提拔一个士人所经历的很深。孔子说，比如有美丽的锦缎，不可让人学制衣裳，这说明用人不可不审慎选择。用得其才则治理，非其才则混乱，治理与混乱的设立，怎能不深加选择呢？如今取人有益于此道，多未经过试验成效，就顿时升迁提拔。趋炎附势是人之常情， 侥幸是人所趋向。而今务求晋升不必侥幸的人，皆种比肩不满文武之列。有文才的用于治理内外，则有挟取贪赃上下败坏混乱之忧；有武才的用于统领军队，则有拥懦怯弱军队丧亡之患。捕兽没有限制，圆缺不公，于是导致员外之官数倍于正缺。曹属典吏困于城凤，府库仓储结于资给俸禄。国家大事，难道有比这更严重的吗？古时玄爵位以待世人，只有有才能的人得到，如果任用无才之人，则有才之路被堵塞。贤人君子之所以隐迹消声，常怀叹恨。而且贤人君子坚守正直之道，远离侥幸之门，如果侥幸之门打开，则贤者不再出现了，贤者于是隐退。若想求得人民安定教化融洽，又不可得了。人民若不安定，国家将危险，陛下怎能不深加考虑？还有刺史、县令是治理人民的首要，近年来不加选择，京官有犯法及声望低下者，才派遣去管州，吏部选人暮年无守笔者，才拟任县令。这种风气久已盛行，上下都知道，用这样的人来治理人民，何以率领教化？今年不是丰年，户口流亡，国用空虚，租调减削，陛下不以此为念，将何以治理国家？臣希望陛下颁下明制，详细论述前世，使有关部门改换选择，天下刺史、县令都取，才能有称誉声望者充任。从今以后，凡有升迁任命各部侍郎、两省、两台及五品以上亲望官，先于刺史、县令中选用。州牧县令得人，天下大治，万幸欢心，难道不是太平乐事吗？唯请陛下详加选择。书奏上不被采纳。韦四立与韦庶人宗属关系疏远，中宗特令编入属籍，因此故意赏赐特别优厚。在骊山建造别墅，中宗亲自前往，自制诗序，令随从官员赋诗赐卷2000匹。于是封韦四立为逍遥公，命名他所居为清虚园幽栖谷。韦氏败亡，几乎被乱兵所害。宁王李宪因为四立是姨母之夫，救护使他免祸。睿宗即位，拜为中书令。不久，出任许州刺史。因定策尊立睿宗之功，赐食封100户。开元初年，入朝为国子祭酒。在此之前，中宗遗诏睿宗辅政，宗楚客、韦温等改削草稿。韦四立当时在政事府，不能纠正。至此被县司弹劾，降任越州别驾。过了很久，升任陈州刺史。当时河南道巡查使、工部尚书刘之柔上奏韦四立清白可升迁的状子，诏命未下。开元七年去世，追赠兵部尚书，谥号孝。中书门下又上奏韦四立在士大夫之中早表才名，兄弟之间特称和睦，承恩立誓，位列宰臣。中年因不能端正自身，颇近凶恶亲戚，被县司纠合，因此出贬。若寻其始终，终究是好人，因弃其过失，以顺众望。请赠物100段。皇帝准奏。四立、承庆都以学问和品行齐名。长寿年间，四立接替承庆担任奉阁舍人。长安三年，承庆接替四立担任天官侍郎，不久又接替四立执掌政事。到承庆去世后，四立又接替他担任黄门侍郎，前后四个职位相互交替。还有父子三人都官至宰相，自唐朝以来没有能相比的。四立有三个儿子，福、恒、济，都很有名。福多次升迁至左司员外郎，恒开元初年任砀山县令，为政宽厚仁惠，百姓和官吏都爱戴他。适逢皇帝车驾东巡，本县需要供应账目，当时山东州县都害怕办不好，忙着用鞭打催逼，只有恒不用杖罚，而事情都办理妥当，远近的人都称赞他。御史中丞宇文荣是恒的姑母之子，曾秘密推荐恒有经世济民的才能，请求把自己的官阶品级转授给他，于是被提升为殿中侍御史，历任度支左司等员外郎、太常少卿、给事中。29年，任陇右道河西处置使。恒到河西时，节度使盖家运依仗托付权贵，公然做非法之事，还虚假陈述功劳。恒上表直言请求弹劾他， 人们都替他担心，因此被外放为陈留太守。魏夫人就去世了，当时的人非常悲伤惋惜。即早年以文章闻名，开元初年调补鄄城县令，当时有人秘密奏报玄宗，今年吏部选官受职太烂，县令没有才能，完全不加以选择。到县令谢恩那天被引到殿庭，拷问一道安抚百姓的策问，应试的200多人，只有记得策问第一，还有的人连纸都没写。提升几位礼权县令，20多人恢复原职，40-50人放回去学习。侍郎卢从愿、李朝隐被贬为刺史。记到礼权，以简政宽和治理，百姓因此称赞他。3次升迁为库部员外郎。24年，任尚书户部侍郎。多年后转任太原尹。撰写《先得诗》4章，叙述祖父、父亲的品行，文辞高雅。天宝7年，又任河南尹，升任尚书左丞。3代担任尚书省长官，士大夫都以此为荣。既风度从容雅量，所到之处人们推崇他的善政，后来外放为冯翊太守。陆元芳是苏州吴县人，世代为著名大姓。曾祖陆琛，陈朝给事中黄门侍郎。伯父陆简之以擅长书法之名，官至太子司一郎。元芳考中明经科，又应考8科举，多次转任监察御史。武则天改朝换代，派元芳安抚岭外。将要渡海时，风浪很大，船夫没有人敢扬帆。元芳说，我受命出行没有私心，神难道会害我吗？立即命令渡海，不久风浪果然平息。出使回来，符合皇帝心意，受任殿中侍御史。就在当月，升任凤阁舍人，仍监管侍郎事务。不久被来郡臣陷害，武则天亲笔下诏特赦。长寿2年，又升任鸾台侍郎，同凤阁鸾台平章事。延载初年，又加任凤阁侍郎。正圣初年，内史李昭德获罪，因为元芳依附昭德，被贬为随州刺史。不久又担任春官侍郎，又转任天官侍郎、尚书左丞。不久受任鸾台侍郎、平章事。武则天曾询问他外面的事，回答说，我身居宰相之位，有大事就上奏，民间琐碎事务不敢用来烦扰圣上阅览，因此违背旨意，被降授太子右庶子，罢免至正事。不久转任文昌左丞，因病去世。元芳做官清廉谨慎，2次担任宰相，武则天将要有升迁任命，常常先咨询他，他一定逆风进城，从未泄露私人恩惠。临终时取出前后草拟的奏章，全部命人烧掉，并且说，我对人多有暗中积德，后代大概福气不会衰减。还有一匣书信，常常自己封好，家人没有能看到的，到他去世后打开看，是前后收到的皇帝敕书。他就是这样谨慎保密。追赠越州都督。开元18年，又追赠扬州大都督。儿子向先。向先本名景初，年少时有气量，因智举受任扬州参军。任期届满，调任候选时，当时急需任吏部侍郎，提升他任洛阳尉。元芳当时也任吏部，坚决推辞，不敢接受。急需说，为官选拔人才是公正之道，陆景初才学声望高雅，不是平常刘备所能及，我实在不是因为他是吏部之子而胡乱推荐。最终上奏受任了他，升任左台监察御史，转任殿中，历任中书侍郎。景云2年冬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，兼修国史。起初太平公主将要引荐中书侍郎崔实执掌政事，秘密告诉他，崔实坚决让给向先，公主不允许，崔实也就请求辞职。公主急忙对睿宗说，于是同时任命了2人。向先清静寡欲，不把琐碎事物放在心上，言论高远，很被当时贤士佩服。崔实常对人说，陆先生比常人高一等。太平公主当时当权，同时的宰相萧志忠、岑毅以及崔实等都倾心依附他，只有向先孤立，未曾前去拜谒。先天2年，志忠等人被处死，向先独自免于祸难。因保护皇帝有功，封衍国公，赐食封200户，加迎亲光禄大夫。当时穷追志忠等人的党羽，牵连的人逐渐增多，向先暗中为之申诉说理，保全救活的人很多，但从未提及，当时没有人知道。同年 外放为益州大都督府长史，仍任剑南道按察使。在任致力于以宽仁为政，司马为报真说，希望民工稍微施行杖罚来树立威名，不然恐怕下属怠惰无所畏惧。向先说，为政治理好就可以了，何必用言行树立威严，损害别人来增益自己，恐怕不是仁恕之道。最终不听从鲍真的话，历任河中尹。六年废除河中府，依旧为蒲州，向先任刺史，仍兼任河东道按察使。曾有小人物犯罪，只是告诫几句就放他走了，入室禀告说按惯例应当处以杖刑。向先说，人心相差不远，他难道不懂我的话？如果一定要行杖刑，那就从你开始。陆氏惭愧恐惧地退下。向先曾对人说，天下本来无事，只是庸人扰乱他才变得繁杂，只要从源头上尽处，那又何必担忧不简明。前后任刺史，治理方法一致，百姓官吏都怀念他。按察使职务停止后，入朝任太子詹事，历任工部尚书。十年冬，掌管吏部选试，又加刑部尚书，因继母去世免官。十三年，启用为同州刺史，不久升任太子少保。二十四年去世，享年72岁，追赠尚书左丞相，谥号文贞。向先帝景倩，历任监察御史。景荣，历任大理正、荥阳郡太守、河南尹、兵部吏部侍郎、左右丞、工部尚书、东都留守、襄阳郡太守、陈留郡太守，并兼任采访使。景宪，历任殿中侍御史、屯田员外郎。景义，任河南令、库部郎中，都有美好声誉。僧一行年少时曾与向先兄弟相友好，常对人说，陆家兄弟都有才能品行，古代的荀氏、陈氏也不能超过，他们就是这样被当时人称道。元方堂叔余庆是陈朝右军将军陆荀的孙子，年少时与知名人士陈子昂、宋之问、卢藏用、道士司马承祯、道人法成等交游，虽然才学不如子昂等人，但风流善便超过他们，多次升迁至中书舍人。武则天曾召他进宫草拟诏书，余庆惶恐迷惑，到晚上竟然写不出一句话，被降授左司郎中，多次受任大理卿、散骑常侍、太子詹事，因年老有病退休，不久去世。向先四代孙，文宗太和四年被授任侍贺参军文学。苏圭，字昌荣，是京兆武功人，隋朝尚书右仆射苏威的曾孙。祖父苏奎，隋朝鸿胪卿。父亲苏旦，贞观年间任台州刺史。苏圭20岁时由本州举荐考中进士，多次受任豫王府陆氏参军。长史王德珍、司马刘一之都器重他。长安年间多次升迁至扬州大都督府长史。扬州地处交通要冲，多富商大贾，出产珍珠翡翠珍奇之物。前任长史张乾、于变基都聚敛到数万钱财，只有苏圭两袖清风离去。神龙初年入朝任尚书右丞，因通晓法律，熟悉台阁旧例，特命删定律令格式。不久加迎亲光禄大夫。同年又升任户部尚书，奏报记账，所管户数当时有615万6141。不久加任侍中，封淮阳县子，充任西京留守。当时秘书员外兼政府司图谋妖逆，雍州、齐州二州妖党大肆活动，苏圭逮捕政府司官进监狱审讯拷问。普司的妻子第五世以诡道被为庶人宠幸，住在宫中，因此中宗特下敕书慰问苏圭，命令释放普司的罪行。苏圭上奏说，普司以幻术惑众，罪责不可赦免。中宗到京城，又当面陈述情况。尚书左仆射魏元忠上奏说，苏圭是长者，他如此忠诚恳切，希望陛下明察。皇帝于是将普司流放儋州，其党羽都被处死。苏圭升任吏部尚书，晋封淮阳县侯。景龙三年，转任尚书右仆射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晋封许国公。同年将要举行南郊祭祀，国子祭酒祝清明，迎合庶人旨意，建议请求皇后做亚县，安乐公主做中县。苏圭极力反对这一建议，曾在皇帝面前当面驳斥清明。皇帝虽然醒悟，最终还是听从了清明的奏请。 公卿大臣初次被授官者，按例允许进献食物，名为烧尾。苏圭被授仆业没有进献。后来在试验时，江作大将宗敬卿说，拜仆业后竟然不烧尾，难道不高兴吗？皇帝沉默不语。苏圭上奏说，我听说宰相是调和阴阳，代天治理万物的人。如今粮食价格飞涨，百姓不足，我见到宿卫兵甚至有三天吃不上饭的。我愚钝不称职，所以不敢烧尾。同年六月，与唐修景一同加授兼修国史。四年，中宗去世，密不发丧，为庶人召集各宰相为安石、为巨源、萧志忠、宗楚客、己处讷、为温、李峤、为四立、唐修景、赵彦昭及苏圭等十九人进入宫中共同商议。起初遗诏命为庶人辅佐少主执掌政事，授安国相王李旦太尉参谋辅政。中书令宗楚客对韦温说，如今必须请皇太后临朝听政，应停止相王辅政。而且皇太后与相王处于扫书不通问的地位，很难制定礼仪，道理上完全不可行。苏圭独自正色拒绝，对楚客等人说，遗诏是先帝之意，怎能更改。楚客和韦温大怒，于是削去相王辅政而宣布执行。同月，韦氏失败，相王即帝位，下诏说，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兼修国史许国公苏圭，自从在静谧职位周旋，对国家枢要事务有所损益，谋略有成，匡辅赞助无有懈怠。近日托付遗恩，先意昭明，奸邪之人动摇，内外威逼，唯独他深明正直之意，实是挫败了奸谋。何况藩邸旧属，情义深厚，无德不报，唯有遵守常典。可任尚书左仆射，其余官职如故。景云元年，因年老有病，转任太子少傅。同年十一月去世，追赠司空、荆州大都督，谥号文贞。苏圭临终遗命薄葬，到出殡之日，除官府供给仪仗外，只有步车一辆，议论的人称赞他。开元二年，下诏说，酬庸赏善，是百王先物，追还侍中，千载同德。已故尚书左丞相、太子少傅、赠司空、荆州大都督许国文贞公苏圭，行为端正体道，外方内直，尽心奉上，谦卑守礼，协助谋划帷幄，三代君主有言媒之任，调和台府，九命为社稷之臣。先帝逝世，或起功耶，国家有善权称制之间，人怀危惧，凶危极盛，宗嗣几乎倾覆，故命遗恩，太皇辅政，逆臣削夺，为是临朝。于是他能首先发表正直言论，侃侃而谈，神色庄重，列于视听，昭示朝野。松甲已远，风烈犹存，怀念其忠诚节操，身为感慨叹息，可赐十封一百户。四年，下诏与徐国公刘幽求一同配享睿宗庙庭。十七年，加赠司徒。苏圭的儿子苏挺，年少时有俊才，一目能读千言。二十岁考中进士，受任乌程尉，多次升迁至左台监察御史。长安年间，下诏命苏挺查核审讯来俊臣等人的旧案，苏挺都深明其中的冤枉，因此昭雪冤案的人很多。神龙年间，多次升迁至给事中，加授修文馆学士，不久受任中书舍人。随后苏挺的父亲苏圭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，父子共同掌管枢密机要，当时认为这是荣耀。机要事务堆积，文书诏令都出自苏挺之手。中书令李峤感叹说，苏舍人文思如泉涌，我李峤比不上。不久升任太常少卿。景云年间，苏圭去世，下诏命苏挺起复为工部侍郎，加授迎亲光禄大夫。苏挺上表坚决推辞，言辞恳切，诏许他服满丧期。服丧期满后到职，承袭父亲许国公的爵位。唐玄宗对宰相说，有没有从工部侍郎升任中书侍郎的？回答说，任用贤能不是臣等所能比的。玄宗说，苏挺可以任中书侍郎，人工正事时。第二天，加授知制告，有正事时是从苏挺开始的。苏挺入朝谢恩，玄宗说，朕常想任用你，没有好官缺位，就希望宰相提及，宰相都是你的旧交，最终没人说，朕为你叹息。中书侍郎， 朕非常看重珍惜，自从陆象先去世后，朕常想此人没有超过你的。当时李毅任紫薇侍郎，与苏挺共同掌管文书诏令。后来玄宗对苏挺说，前朝有李峤、苏味道，称为苏李，如今有你和李毅，也不逊色。你所写的文书诏令可抄录一本封好进上，题写陈某传，朕要留在宫中阅览。对他礼遇到如此程度，玄宗想在晋陵立碑，苏挺劝谏说，帝王及皇后没有神道碑，而且事情不效法古制，举动都不合法。如果晋陵单独建碑，陛下祖宗的陵墓都需追造。玄宗听从他的话而停止。开元四年，升任紫薇侍郎，同紫薇黄门平章事，与侍中宋璟共同执掌政事。宋璟刚正，多有才决，苏挺都顺从成全其美。如果在皇帝面前领旨、陈述奏对及应对，则是苏挺帮助他，两人相处非常融洽。宋璟曾对人说，我与苏家父子前后同时担任宰相，苏仆射、苏规、宽厚，确实是国家栋梁。至于进献可行、废去不可行的，竭尽臣节，决断政事，至公无私，苏挺超过他父亲。开元八年，受任礼部尚书，罢免政事，不久任益州大都督府长史。前任司马黄甫寻动用府库物资织造新样锦进献，苏挺全部停止。有人对苏挺说，您现在在远离京城之地，怎能违逆圣意？苏挺说，明君不会因个人偏爱而损害至公，岂会因为远近而改变忠臣的节操。最终上奏停止。西周蛮族酋长剧院私下与吐蕃勾结图谋，准备内侵，苏挺抓获其间谍，将士都请求出兵讨伐，苏挺不听从，于是写信连同间谍一起送给剧院，剧院惭愧后悔，最终不敢入侵。开元十三年，随驾东封泰山，玄宗命苏挺撰写朝觐碑文，不久又掌管吏部选官事务。苏挺生性廉洁节俭，所得俸禄都退让给弟弟们或分给亲族，家中没有多余资财。开元十五年去世，享年58岁。当初优厚追赠的诏令尚未发出，起居舍人为庶尚书说，臣见贞观永徽之时，每当公卿大臣去世，都停止朝会，举行哀悼，用以成全始终的恩义，厚待君臣的情谊。上有表彰贤才、录用旧臣的德行，下有生时荣耀、死后哀荣的美善，记载在史册，以昭示将来。从前至道子去世，晋平公宴饮作乐，杜溃一言，平公才感悟。春秋记载其盛世，礼经将其作为美谈，古今旧事显然可见。臣见已故礼部尚书苏挺，历代辅佐，世代传承中清。苏挺又侍奉朝廷20余年，入朝参与谋划，出朝统领藩镇，确实功绩显著，操守无亏，上天不怜惜，突然离世。恳请陛下追思旧臣，念及辅佐之亲，遵循先朝圣典，借鉴晋平公的远祭，为他停止朝会，举行哀悼，以表明君臣一体之意，使死者在地下承恩，生者尽责于朝廷，所有官员谁不庆幸。陈铁居继世之职，君主举动必须记载，斗胆申述旧典，上奏圣听，希望降恩，抚垂详察。当日在洛城南门举行哀悼，停止朝会两天，追赠尚书右丞相，谥号文献。到下葬之日，玄宗游览咸宜宫，将要出列，听说苏挺出丧，凄怆地说，苏挺今日下葬，我怎能忍心游乐。中途回宫，苏挺的弟弟苏深、苏冰、苏毅。苏深历任右司郎中、给事中、徐州刺史。先前受任给事中时，苏挺任中书侍郎，上表辞让对苏深的受任。玄宗说，自古以来有内举不避亲的吗？苏挺说，晋国奇袭就是这样。玄宗说，既然如此，那么朕任用苏深，为何屡次进言？近来你们父子上同在朝中，兄弟有何不可？你的话不算是至公。苏冰任余部郎中，苏毅任直方郎中，苏干是苏圭的堂兄，父亲苏旭武德年间任秦王府文学馆学士，贞观年间娶南康公主，受驸马都尉，多次升任魏王李太傅司马。 苏旭博学有美名，深得李泰重视，因而劝李泰请求开设文学馆，招纳才学名士，撰修扩地志。后来历任吏部郎中、太子左庶子，去世。苏干年轻时以明经科多次受任徐王府记事参军。徐王喜好打猎，苏干常劝谏阻止。垂拱年间多次升迁至魏州刺史。当时河北饥荒，旧吏苛刻严酷，百姓多有逃散。苏干于是督察监吏，勉励农耕蚕桑，因此逃散的人都回来恢复产业，被称为好州牧。赵入受任右羽林将军，不久升任东关尚书。酷吏来俊臣一向记恨他，于是诬告苏干在魏州与琅琊王李冲私信往来，因而被逮捕入狱审讯，苏干愤懑而死。苏归四代孙苏祥，文宗太和四年出任文学参军。史官说，韦思谦起初从州县起家，奋发直上云霄，坚持刚纪不避权豪，报国能忘妻子，自强不息，刚毅近于仁德，确实如此。高继府、皇府公义，可说是知人善任，而且福善于庆，不能说没有应验。两个儿子构建唐基，都位列辅相，文章都是经世济民，正是尽显贤明能干。加上韦澄庆在危急之时，执笔而不恐惧。韦思立被任用，袭封而不失逍遥，无愧父亲风范，其持祖辈德性，是为温，是为孝，何愧改一名号。陆元芳博学大度，两次位居宰相，在则天朝时若非忠贞，应被贬谪，随州之任又有何惭愧。看他渡海无私，狂风自止，临终焚毁草稿，温恕之德实显，所以知道正直可以感动神明，德性可以延续家族。陆象先更显人品，尤其突出宰相之才，保全民生，孤立无惑。陆景倩、陆景荣、陆景宪、陆景义等都位居清要，岂不是有后于鲁吗？苏归，孔子说居住在家，说出的话合乎善道，那么千里之外也会响应，何况近处呢？又说言行是君子的关键，关键发动是荣辱的主宰。当中宗去世，为氏夺权，预谋者19人都持异议，苏归志存大节，独自发表正直之言，其后善恶显明，升降显著。圣人的话在这里应验了。苏婷以公正为相，以节俭持家，李峤赞其文思如泉涌，宋璟称其超过父亲。艰难之际节操不改，善始善终，先后无愧，赞于善人君子，心怀忠贞，秉持公正，竟有文采，都推举见证，岂愧朝廷，无愧权柄，子子孙孙延续承受余庆。